保罗和巴拉巴带着福音来到小亚细亚，还没有人在这里传过福音。在此之前，他们从一个叫基比路的地区来到小亚细亚，就是现在的土耳其。他们没有在潘菲利亚沿海的平原停留，传说保罗有可能得了疟疾高烧。当时这个疾病在潘菲利亚沿海的平原很流行。保罗后来在给加拉太人写信时，告诉他们他先前与他们同在的时候生了严重的病。所以保罗没有在潘菲利亚停留，而直接转到了比西底上面的安提阿城。除了别的原因，还有健康的因素，他们来到了加拉太一带。在安提阿城，他们到会堂去传讲耶稣基督，接下来的一个礼拜中，在那里有极大的回应，几乎整个城市的人都来听他们讲道，这引起会堂里犹太人内心的嫉妒，他们便煽动人群反对保罗和巴拉巴。保罗和巴拉巴离开安提阿，我们就进入第十四章。他们从安提阿去到50英里以外的以哥念，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很多，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老恨弟兄。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依靠主放胆讲道，主借着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他们在以哥念遭到反对，他们没有逃离那反对他们的，反倒在那里停留了很长的时间，为的是使那些相信了的人在信心上扎根，得到坚固。我认为当今传福音的一大弱点就是缺乏扶持，带领人们在耶稣基督里重生却不加以扶持，使他们成熟起来，那是很悲惨的。这是当今教会的最大弱点之一。很多时候教会注重传教，而不重视发展起一个健康的肢体，因此他们看到人们的反对情绪时，就在那里停留了多日，为的是要建立信徒们的信心，因为知道他们在往后的基督徒生涯中会遇到难处。他们依靠主放胆讲主的恩道。在另一处马可福音的最后一节经文说，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这里再次提到主借他们的手实行神迹奇事，证实他们在以哥念所传的道，有神迹随着他们。今天许多人颠倒了顺序，使神迹在先，他们希望用神迹来吸引人们，但是在这里以及在整个新约圣经，神迹是用于证实所传的道。因此他们放胆传道，主实行神迹奇事，证实他们向人们所传的道。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拥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特比两个城和周围地方去，在那里传福音。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 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于是称巴拉巴为丢斯，称保罗为希尔弥，因为他说话灵手。这些人是希尼尼人，丢斯和希尔弥是希尼尼的宙神和黑马神的罗马名字。宙斯是神话中提坦族科塞和瑞厄的儿子。宙斯长大以后，他和他弟兄们反叛了提坦神，并将他们打败了。宙斯成为首要的神，空中之神。黑马就是宙斯和女神及世上的妇女之间诸多不法关系中所生的一个。黑马被称为延迟之神。由于保罗是主要的发言人，他们猜想他必定是黑马神。而巴拉巴可能看起来很严肃的样子，个子又高，他们就说他是宙斯神。那时在路斯德有座宏伟的宙斯庙。根据传说，很多年以前，丢斯和黑马以名来到路斯德城，但人们没有认出他们来，待他们非常苛刻。但是有一对夫妇把他们带回家里，好好的招待他们。为了回报，宙斯让他们成为路斯德宙斯庙的永久管理人。他把他们变作两棵树，站在庙前，这样他们就成了宙斯庙的永久守护。众人看到了保罗行神迹奇事，对那个瘸腿的人讲信实的话，而且再一次蒙圣灵的恩赐，保罗知道这个人有信心可得痊愈。在保罗这边，他必须知道圣灵赐给他的辨别能力，所以保罗大声的以信心说话，你起来，两腿站直。在这点上，这个人有两种选择，他可以相信这信实之话，起来，两腿站直，或者效保罗的指令，继续因着残废而乞讨。我们注意到耶稣很多次给的都是看起来不可能实现的命令。他对枯干了一只手的人说，伸出手来。那个人说，主啊，不行啊，我的手枯干了，你没看到吗？对遇到信实之话挑战的人来说，他可以选择顺服和接受神的作为，或者同他争论。不幸的是，恐怕很多次我们都选择了和主争论。主在我们的心里对我们讲信实的话，你们当刚强壮胆，进去征服他们。我们回答说，哦，主啊，我很想征服他们，但是主啊，我太弱了，我其实是很想的，哦，主啊，你不知道我真的很想这样做的。我们会向他陈述所有的理由，告诉他我们为什么不能顺服他，按着他的意思去做。如果你愿意顺服基督在你心里的命令，你就会发现，就像那个人一样，神会给你顺服他命令的信心。所以当神对你说，好，你现在要刚强壮胆，要得胜，你回答说，好的，主，接受命令，然后刚强壮胆并得胜，就这么简单。只要你紧紧的愿意顺服，他就会给你能力去完成他的命令。保罗讲了信实的话，那人就能两腿站起来，开始行走跳跃。人们就说，神降临了，他回来了。在传说中，他以前到过那里， 现在他们认为他又回来了，所以他们都跑到丢失庙去。有城外丢失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巴拉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更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试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二人说了这些话，紧紧地拦住众人，不献祭于他们。这里要留意到，在路斯德没有会堂，保罗到每一个城市传道的方法，通常是先到会堂，因为那里的人至少有一定的基础，他们读过旧约，对神有所了解，他们认识又真又活的神。你可能会说，保罗越来越狂热了，他甚至来到了没有会堂的路斯德城。在那时，无论哪一个城，只要有十个以上的成年犹太男子，他们就会成立会所。所以这就知道，在路斯德的成年犹太男子还不到十个，因为在这里没有会所。保罗就跑到街上向人们传道，但在向他们讲述神的时候，他必须先从大自然说起。神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试恩惠，让你们有雨季，有多产的土地。路斯德是古时玉米的多产之地，当地的玉米产量好像我们这里的爱荷华一样的丰富，玉米出产非常的丰富。神赏赐你们丰年，也让你们有雨季。神透过大自然显明他自己，神留下了证据。所以保罗就从他们所知的开始，他们对永活的真神知道的非常少，他们所知道的神都是从宙斯的传说中来的。宙斯有过多起风流韵事，生下了阿波罗、雅典娜、缪斯、菲迪斯、阿提马斯，还有其他一些他们崇拜的神，但他们不认识永活的真神。所以保罗在他们能够理解的范围内开始，神在大自然中的启示。当他们准备为保罗、巴拉巴献祭的时候，保罗说：“不要这样，我们是来传福音给你们的，我们也是人，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这虚妄都是不真实的。你们应该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就如常试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保罗就从他们所知的开始，神在大自然中显明了他自己。大卫王在诗篇十九篇写道：“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神借着大自然向每一个人显明他自己。每天晚上，天空都在向你诉说。当你抬头仰望满天星辰时，神就在向你说话。诸天在向你诉说神的荣耀， 每天当你看到四周的花草、田地、各种形态的生物时，神就在向你说话。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容易停留在表面上，错误的诠释，这样人就开始敬拜侍奉被造之物，而不是造物的主。保罗在罗马书中说到这一个危害，人们会因此变成多神论者。他意识到神的存在，但凡事都成了他的神，那绿油油的豆田也成了他的神，尽管不久就会变黄死去，埋到地里。他开始相信自然，相信万物有灵。我记得在我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我们全家到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去游览。你知道孩子的性情，我们露营在 Mercy 河边14号营地。在我们观看雪山景点时，有一个小孩问我，你知道这是谁造的吗？我回答说，我知道是谁造的，是神造的。他说，哦，不是，是大自然的母亲造的。用大自然的母亲来四处愚弄人是不对的，世人停留在表面上。因此保罗在给他们指出，神借着大自然向人类显明他自己。我认为这里保罗面临着他整个侍奉生涯中最大的危险，他的侍奉生涯有可能就此结束。一旦他此刻接受众人给予他的奉承和崇拜，他向神的事工便有可能从此结束。我认为侍奉生涯中最大的危险，不是来自于严厉的逼迫，而是当神使用你的生命有很大的果效，人人都开始说你的好话，称赞你，声称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的时候，你就面临着你侍奉生涯中最严重的危机。因为当你一旦接受这些奉承的话，你很快就会发现自己被束之高阁。再次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人是如此的想敬拜和侍奉被造之物，而非造物的主。保罗是神使用的器皿，但他们却想敬拜他。保罗也许心里会想，有道理，这挺好的，我可以把他们掌握在我手里，让他们继续敬拜我，然后我带领他们信主。不幸的是，很多人都采用了这种政策，他们企图把人吸引到他们那里，以为那些人一旦真的跟随了他们，他们就可以带领那些人归主。他们是如此的仰慕我，如此的敬爱我，我将带领他们信主，这是非常危险的推理。但保罗没有接受奉承，反而说道，不要这样，这是虚妄的，我不过是个人，不要敬拜受造之物，要敬奉那造物的主。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永生神，不要停留在表面上，敬拜受造之物，而要敬拜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坚持几乎就要献祭于保罗和巴拉巴。保罗和巴拉巴几乎不能阻止众人对他们的敬拜。如果你觉得接受他人的敬拜、崇拜和称赞是件非常合意和美妙的事，我给你一个警告，人的崇拜和称赞是非常的变化无常的，这在任何一个运动球员处于他们低潮时期都得到了印证。你可以是一个大英雄，但就在你处于低潮的时候，每次当你拿起球棒 你就会听到众人的嘘嘘的声音。有多少运动员每次当他们出场时，他们都会听到观众跺着脚喊着他们的名字，唱着他们的名字，你可以看到他们站着欢呼着，我们的英雄出场了。但我们只要让他暴跌一段时间，看看观众会变得怎么样。每次你出场，你听到的将是嘘嘘的声音。人的敬拜是多么的变化无常，显然在路斯德也是这样。他们已准备把保罗和巴拉巴当神来敬拜，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还是那些人本来准备敬拜他的，现在却想对他处以私刑，因为在那时用石头打是处私刑的一种方式，这是不公义的，是出自那群人的群众心里，就是那些本来准备敬拜他的人，现在却用石头打他，以为他是死了，把他拖到城外。在这里我个人认为他们的确害死了保罗，这样说可能会显得傲慢，因为保罗自己都说他不知道那些人杀死了他没有。但既然他不知道，我就有权利说出我的想法。多年以后，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二封信中说到的，指的无疑就是在路斯德的这次经历。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保罗说的是这次在路斯德的经历，他声称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或是我还活着看到这个异象，或者我实际上已死了，是在身外的经历，我无法明确的告诉你。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的是，我被提到了第三层天上去，天上极有荣光，我听到的言语是如此的隐秘，是任何言语都无法描述的。若是我企图把它描述出来，就犯罪了，因为没有任何言辞足以描述我所听到的。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这可能是保罗在被石头打的时候留下的伤疤，一直没有愈合。保罗说，我为此而夸口，来自人的崇拜是多么的靠不住，一会儿想敬拜他，一会儿想害死他。他们以为他死了，便把他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这会儿你们认为他该跑了吧，但这不是保罗的作风，他马上又回到了城里。第二天同巴拉巴往特比去，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他们没有这样说，嗨，小伙子们，这是条玫瑰大道，现在你们已经信主了，所有的问题都没有了，这不是很好吗？耶稣真好，你不再会有别的问题了。他们不是这样说的， 他们说，嗨，你们要恒守所信的道，以后会很艰难。你们进入神的国，必须进入许多艰难。但他们鼓励新门徒要恒守基督之道。后来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提摩太是从那个地方来的，他在那里长大，无疑的他就是在那里，在保罗的第一次传道旅行中遇见保罗的，后来又作为同伴和仆人加入保罗的传道旅行。但保罗称他为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无疑保罗就是在这次旅行中遇见提摩太，领他归主。后来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信中提醒提摩太，他在那里曾遭受的逼迫。他写道，你知道在以格练、路斯德和特比，神是如何把我救出来的，神都把我救出来了。在这里引起我注意的是，神使用不同的方法把保罗从那些仇敌中解救出来。在安提阿，神让他被人赶出城外，他说，哦，神把我从那害我的手里救出来了。在以哥念，有人图谋用石头把他打死，但保罗得知这个阴谋后，在他们找到机会下手前逃离了，所以神让他获知谋害他的阴谋，救了他。在路斯德，神让人以为他死了，把他拖到城外，他得以获救。神并不按照特定的模式来行事的，他是万能的，他不会被设限在相同的路线上。可笑的是，人们总是想把神圈在一个框框里，不知为何我老想把神限定在惯例中，也许是因为我自己总按惯例行事，我不停地向神唠叨，然后我开始吹嘘神做事的方式是如何如何，神会如何如何地搭救你。有些人过分简单地回答复杂的问题，但我告诉你，没有那么简单的答案。神做事的方式是不固定的，神搭救你的方法可能是让你知道麻烦来自于你的脚，神可能会用别人的脚来搭救你，把你踢出城外，或者神搭救你是借着一群愤怒的暴徒向你投石头。神会使用不同的方式在你生命中动工，他做事不会限于一种方式或模式，他做事的方法是不固定的。保罗和巴拉巴鼓励他们要恒守所信的道，道路并不平坦，我们要经过很多苦难才能进入神的国度。因此他们在这些教会选立了长老，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弟兄们，我们将你们交托在主手里，禁食祷告后，他们高了长老，并为他们祷告，选立他们做各教会的长老。二人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在别家讲了道，就下亚大利去，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功，就是在这地方。这样他们完成了第一次传道旅行，从腓立基回到了地中海北岸安提阿的弟兄们中，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他们回到了他们的地方教会，同弟兄们 分享神在外邦人中所行荣耀的事，蒙神恩典所行的神迹奇事，在外邦人中使相信的人大增。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遗憾的是，总有一些爱管闲事的人，在基督的肢体里做破坏神的工作。大概是在基督运动的早期，我们当时和这里一街之隔的另一个教会，有成百上千的年轻人信主，我们给他们洗礼，就像现在一样。在每一个星期一的晚上，我给他们洗礼。在星期一晚上的学习后，我们到十九街的新港海滩去洗礼。那时每个星期一晚上都有五十、六十、七十个孩子受洗。有一个晚上，在学习结束后，我看到一个小家伙身边围着一群年轻人，而他正津津乐道地讲些什么，所以我也凑了上去听听他讲的是什么。他正在告诉那些人，如果你没有奉耶稣的名受洗，是不算信主的。但我跟你讲，我要发火了，我很久没有发那么大的火，甚至想揍人。我冲上去抓住那个小家伙的领口，一把把他拎了起来，然后我说，小伙子，你最好赶快离开这里，因为我不能向你保证我会做出什么。我把他拎了出去，把他塞到他的车里，告诉他，快给我离开这里。不幸的是，我们周围总有一些人想破坏神的工作，他们无法忍受你们在主里有那么多的喜乐，只想要捆绑你。你做基督徒不应该这么开心，你永远不应该拥有喜乐。他们就是这样，总在捆绑人。这种现象从一开始就存在。那些在犹太地区原是法利赛人，后来信靠了耶稣的人，他们看到外邦人敬拜神，他们说，你们受了割礼才算真正得救了。他们认为唯有犹太人才能接受救恩，要得救就得先成为犹太人，否则你就不能得救。在安提阿教会就出现了这种令人不安的教导。保罗、巴拉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他们真的面对着这些人在这件事上大有争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拉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注意到这几个人是从犹太下来的，他们要上耶路撒冷去。顺便说一说，你从来不会说让我们下到耶路撒冷去，即便你是在赫尔蒙山一万英尺的山顶上，你也不会说让我们下到耶路撒冷去，你总是说让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从耶路撒冷你总是下来，让我们从耶路撒冷下来，但你从来不会下到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城当然坐落在耶路撒冷山上，无论你从哪一个方向来，你都是上到耶路撒冷去，所以总是说上耶路撒冷，即使到现在还是说上耶路撒冷去，从来不会说下去耶路撒冷。众门徒就定规，叫他们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把这个事给解决了。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当时在腓尼基、黎巴嫩、撒玛利亚地区已建有教会。看，当时在腓尼基、黎巴嫩、撒玛利亚地区已建有教会，因此他们每到一处就传扬神在外邦人所行的事， 众弟兄都为着神所动的工而大大欢喜。但是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他们向耶路撒冷的教会讲述了他们的传教经历。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彼得是第一个为这次会议做见证的，告诉众人神是怎样呼召他到哥尼流家去，向他传讲福音。显然神也在外邦人中行事，因着神的恩典，又借着信，他们也领受了圣灵的恩赐。神并没有差别的对待他们，他们也是因信得救。保罗在罗马书3:22中告诉我们，外邦人和犹太人并没有分别，神已拿走了所有的不同，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现在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而蒙救赎，无论犹太人还是希腊人都没有分别。得救的路只有一条，就是信靠耶稣基督。彼得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换句话说，我们得救和他们一样，乃是蒙主的恩典，因信得救。为什么要把恶，就是律法，放在他们的颈项上呢？即便我们的祖宗也不能负担，为什么把我们不能负的恶放在他们的颈项上呢？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拉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谁是早期教会的台柱呢？谁是早期教会的带头人呢？当时在耶路撒冷领头的并不是彼得，而是雅各。这个雅各不是约翰的兄弟，而是耶稣的半个兄弟。耶稣复活之后，特别向这位雅各显现。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他提出旧约里面的预言，神说这事之后。什么事之后呢？是他在外邦人中间行事之后。此后他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当今有一些人把教会当作以色列国，将所有有关以色列国的预言都用来放在了教会身上。 难怪他们的末世论是如此的混乱，以致他们声称教会将经历大灾难。他们声称神在以色列国的工作已经结束了，以色列人的机遇已经过去了，现在教会就是以色列国。这看法把整个预言的图像都搞得一团糟。事实上，在众多的预言中，神都声明他将再次使他的圣灵降临在以色列国，并将在这个民族动工。早期教会的雅各就意识到，在外邦人中间的工作就是要拣选百姓归于神的名下。我们仍然活在这个时期，圣灵在外邦人中间的主要任务还是要拣选百姓归于主的名下。他拣选了你和我，我们就是神在外邦人中所做工的一部分。神正在外邦民族中兴起基督的肢体。犹太人和外邦人一样，都是蒙神的恩典而得救，并没有分别。对神来说，没有种族差异，每个人都可以得救。犹太人和外邦人一样，但有一天，当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神会再次复兴以色列民族。但这里雅各说的是神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拣选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神非常清楚这些人是谁，神有一个数目。保罗告诉我们，当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神会再次复兴以色列国。神非常清楚的知道要得救的外邦人的数目。神从创世以来就知晓万事，他非常切切的知道谁将得救。神一直知道谁会得救，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他所要实行的救赎工作。我完全反对那持守神道德管辖的学说，这种学说宣称神的知识是有限的，说亚当犯罪时神是很失望，很是震惊，说人类的堕落出乎神的意料，说神不得不草率地想出派遣他独生子的救赎计划。如果是这样的，那经文为什么说基督在创世以前就被定了呢？我完全反对那声称神的知识是有限的说法。他们认为直到你做过后，要不然不知道你正要做什么。说你做了错误的抉择时，神是如何的失望。神从创世以来就知晓万事，他从一开始就晓得，他确切的知道谁是他将来要救赎的。这人得救的时间，得救的场所，他从一开始就知道。神没有感到意外的事，他是无所不知的神，在他没有什么新鲜事。你到天堂去的时候，神不会跟你说，在这里见到你真是出乎我的意料，我从没有想过你能上天堂来。你或许会吃惊，但他不会的。神从创世以来就知晓万事，因此神在外邦人中间的工作就是要拣选百姓归于神的名下。神知道将来他要把蒙厚爱的以色列国先摆在一边，而将在外邦人中间动工。然而就像先知何西亚回到不忠实于自己的妻子那里一样，神也将复兴在不忠实的以色列国的工作，再次使他的圣灵降临在他们中间，使他们归回自己。雅各接着说，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 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拉巴同往安提阿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沙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中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吉利家外邦众弟兄的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所以我们同心定意，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拉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述说这些事。保罗和巴拉巴带着信件回到安提阿，那里的人可能会说，你们并没有说实话，你们自己伪造了信件，诸如此类的话。所以耶路撒冷教会很明智的派遣了犹大和希拉和他们一起去确认信中的事情，的确是耶路撒冷会议所商定的，外邦人不受摩西律法的约束，外邦人要得救不必先成为犹太人。我们意识到神在你们中间照他的恩典所行的事，和我们一样，你们是凭着信心和神的恩典而得救，你们不必为着得救恩的缘故而遵守摩西律法。因为我们知道救恩是靠信心而不是靠行为的，因此教会就定下这样的原则。但不幸的是，还有那么多教会能坚守靠行为称义，为着能在神面前得称为义，制定了他们自己的成圣标准，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在保罗离开加拉太教会后，那里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有几个人来到教会鼓动说，瞧瞧，保罗并没有做使徒的资格，是他自己任命自己的，没有任何人为此给他按手祷告，保罗所教导你们的因信称义是不对的，你们当守摩西律法，你们当以好行为来证明你们的公义。所以保罗在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信中说道，是谁迷惑了你们，使得你们这么快离开真理？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这是我从你们那儿听说的，你们接受基督做救主是因你们行律法呢，还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你们接受圣灵是因你们行律法呢，还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保罗写信给加拉太教会，教会已定下了原则，他们正为当时流行的犹太化的基督教义所困惑。这种教义在早期非常的普遍，在今天还有这种论调。 Seventh Day Adventist 宣称，正如那些从犹太下来的人所宣称的一样，你们要得救就得守律法加上信靠基督。 Herbert Armstrong 在他的《明日世界的佳音》一书中也鼓吹要守律法，还有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强调的是靠行为称义，而不是新约强调的因信称义。在这里，使徒行传15章，在耶路撒冷会议上，教会定下了因信称义的原则。保罗和巴拉巴带着信件回到安提阿，同来的还有犹大和希拉，他们带来的信中说道，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 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所以他们意识到大会的决议是出自圣灵，我认为这是一个有关智慧言语的例子。雅各操练了智慧言语的恩赐，我们中间有争议，在教会中有激烈的辩论，教会就有分裂的危险。有一些人说外邦人必须要行割礼，遵守摩西的律法，有人说他们既已得救，怎么还要守律法呢？也有人说他们不守律法，怎么能得救呢？保罗说，瞧，神显然在他们中间行事，有那么多神迹奇事，他们并没有受割礼。辩论多了，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这是我认为我们该做的，写封信给他们，认可神因着他们的信拯救他们的事实，只是告诉他们要禁戒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他们若能禁戒不犯就好了。每个人都很满意圣灵赐下智慧的言语，所以他们写道，圣灵和我们都定义，意识到决议是出自主，就是禁戒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首先，早期教会也存有吃肉的问题，犹太人不吃任何勒死牲畜的肉，他们有特别的方法宰杀动物，确保动物身上的血都已流尽，因为他们对血有份敬意，认为生命是在血中。当然这也是摩西律法的一部分，他们向外邦人重申了这部分的律法。然而保罗在后来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中修改了这一条，那是很常见的，就是你拿祭品给祭司以献祭假神，他们会取一部分肉作为祭品献祭假神，然后把剩下的肉还给你，回去你可以和你的朋友大吃一顿，而祭司经常会拿走属于他部分的肉，然后在市场上卖掉。所以你到屠宰摊位上买牛排时，那块看起来很特别的牛排极有可能是祭过偶像的。因此保罗说，你去肉摊买肉时，不要问卖主这块牛排有没有祭过偶像。保罗说，买了拿回家好好享用吧，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肉本身不会伤害到你，吃肉不会使你变得污秽，也不会使你成为罪人。就好比耶稣说过的，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这并不至于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才污秽人，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人从心里发出奸淫这类的东西。保罗也说过，凡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曝席，凡摆在你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所以要是你有朋友邀请你吃饭，他把这可口的烤肉摆在你面前，你不要问这是献过祭的肉吗？保罗说，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中对这些原则做了修改。在罗马书中他写道，信心软弱的只吃蔬菜， Seventh-day Adventist 就是这样，信心坚固的认为可吃肉，吃肉的人不可轻看不吃肉的，如果他们不想吃肉没什么不好，他们若想吃蔬菜热狗或蔬菜汉堡也挺好的，我不轻看他们，但正如硬币有正反两面，不吃肉的也不可论断吃的，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 这里讲的第一个原则是关于他们的饮食习惯，就是禁戒偶像的物。保罗后来解释到，这只是为着良心的缘故，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他们不是把整个摩西律法都照搬过来，这里并没有提及要守安息日和律法典章，说的仅仅是一些基本的义行的原则。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神保佑你们。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练了，因为心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兼顾他们。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所以他们两人在操练他们的属灵恩赐。在教会里做先知讲道，劝勉弟兄，兼顾他们。住了些日子，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地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唯有希拉定义能住在那里，但保罗和巴拉巴能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安提阿教会一定是非常的了不得，有保罗、巴拉巴在那里教训人，传主的道，还有希拉和神借着他们在安提阿教会所做的事。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拉巴说，我猜想保罗有一股用不完的劲，他无法在一个地方待太长的时间，他总是在四处奔跑，总渴望着出去。让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去传福音吧。他只能在一个地方稍微待上一阵子，不能久待，要不然就会觉得毫无斗志，就得离开，去到另一个一无所知的地方。他时刻准备着迎接挑战，所以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拉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巴拉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马可是他的外甥，在第一次传道旅行中，他在庞菲利亚离船告别了保罗和巴拉巴，没有随他们一起去小亚细亚。现在巴拉巴有意又带他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拉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这是圣经中关于这对好兄弟保罗和巴拉巴的一个有趣的内幕小故事。争论变得如此之大，甚至彼此分开。基督徒之间能有不同意见吗？显然可以。在这里我看到的是他肯定的一面。我相信这次争论实际上是出自神，我相信神想要扩大传教士的作用。我认为神更愿差遣两个传教团出去，而不是一个。这样在同样的时间内，你可以走双倍的地方。保罗和巴拉巴都是非常老练的传教士，所以让他们俩在一起出去，并没有最好的利用人的能力。让我们把福音传得更深远。于是神制造了这次争论，保罗和巴拉巴之间的争执，尽力就是果效加倍。我认为有不同意见存在的空间，但当意见有分歧时，我们要当心，我们要欣然地看待分歧，意识到我们同是基督肢体的一部分。 也许神是在利用分歧扩展他的工作，所以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有人开始另外的侍奉，神都可以利用他来扩张他的国度。看起来只要神在某一个地区大大动工时，总会有人顺势进来，在别人已有的基础上搭顺风车。我真的无法理解有些人，他们声称是蒙神的召唤来到局势建新教会的，但在全美还有那么多的视线急需有人去传讲真理。每周我都会收到大量的信件，迫切地请求我们差遣同工去到他们那里讲道，因为那儿没有教会，而他们真的非常想听到神话语的教导。因此我很难理解有人这样说，是神召唤我来局势的，他们因为神在这个地区所做的满了果效强而有力的功。但尽管神在这里动了那么多强而有力的功，我们还是没能把福音传到那些应该传到的地方，所以能兴起别的教会也挺好的，因为是神在扩展他的工作，我们为此而夸口。保罗监禁在罗马时说到这些，他写道，有的传基督是出于纷争，有的是出于假意苦读，无论怎样，我欢喜基督究竟被传开了，建立神的国度，他的工作在扩张。我不会自负地认为我能把信息传到每一个人手中，我知道我可以把信息传到有些人手中，但我也知道有一些人我无法传到。我感谢神还有其他别的传道人，他们有不同的事工重点，能把讯息传到我不能传到的人手中。有些人去教会做礼拜时，寻求的是情感的激动，他们要释放自己的感情，所以我感谢神，因为他们成立了充满情感的教会。我可不愿看到激动的人们在这里遭到挫败。因此神了解人不同的需要，就建立了各种各样的事工。我为着神的事工得到扩张而高兴。所以我认为在保罗与巴拉巴之间的争论是有神的作为。很明显这争论没有持续多久。保罗后来在书信中提到马可，说马可对他来说是很大的祝福。他说，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在这个时期，神要使教会扩张，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拉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保罗和巴拉巴先前一同到过居比路。保罗拣选了希拉，希拉与保罗同行，他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中是个很了不起的弟兄，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家，兼顾众教会。保罗来到了特比，在那里遇见了提摩太，我们下个礼拜进入16、17章的时候再加以讨论。我们将谈到保罗和提摩太的第二次传道旅行，他们所经过的地区，他们最后从这些地方进入欧洲一带。保罗在特罗亚的时候感到困惑， 因为他似乎不明方向。后来圣灵呼召他到欧洲去，将福音带到更远的地方。使徒行传中记录教会在神的动工之中得到大大的扩张，他甚至使用人的争论来扩张他的工作。父神，我们为着圣灵深藏我们内心你的话语而献上感恩。父神，我们靠着你的恩典站立，靠着你的恩典行事为人，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外邦人当中动工，拣选百姓归于你的名下。你按着自己起初就明白的计划将我们聚集了起来，我们为此无比的感激。主啊，求你祝福我们，愿我们成为世上的光，照在黑暗中。在以下的一个礼拜，愿我们的生命向我们面对的这个贫乏的世界见证神的爱。神啊，帮助我们扮演你要我们扮演的角色，就是那些属于你的见证人，向贫乏的人们传扬你恩惠的福音。奉耶稣的名，阿们。